就是这一次最后一堂跟大家在一起，我刚才听弟兄的见证非常受感动。我这几天祷告，我决定不接受路费，不接受酬谢，所以无论是主办单位或者 BVM Center 有为我预备路费，全部我不接受，那些钱全部奉献给 Billy Graham 布道团。为西方的弟兄姊妹宽宏大量做神的工作，这些榜样我盼望我们都要学习。我们不要做一个一天到晚只领受的人，我们到有一天我们懂得怎样照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做一个施舍帮助别人的人。中国教会、中国民族需要站起来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成熟的教会。我自己领受的与很多神的仆人领受的不一样，所以我的侍奉一定要照着神给我的感动去做。我看见先知在地上的时候，他不是讨好人，他是勇敢把神的道讲出来，批判当时的社会。司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批判政治领袖，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严厉的责备宗教领袖，保罗在地上的时候对彼得的虚假他当面责备。这些都是我从圣经所学到的真理，是我自己要向上帝负责的。所以我每一次所讲的盼望都是从爱心争辩教导使我们归向真理。阿们。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做一个真实忠于真理的人。上帝启示真理，上帝创造理性，这期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用他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导他所创造而流浪的理性回到上帝面前，这样呢叫做信仰，这样叫做奉献，这样叫做顺服，这叫做属灵。 Submit your freedom before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ubmit your prodigal reason, return to the original truth of God. Submit your emotion to the holy love of God. Submit your will to the eternal planning of God. 整个这个配合就成为归向神、顺服神、遵行神旨意的。今天第三堂与你们讲的要思想的亏欠与完全的问题，我们现在一同来打开罗马书。罗马书里面有一些亏欠的词句，一共有三个层次，对神、对圣徒、对世界三个层次。我们亏欠了什么？我们怎样去补偿这些亏欠？我们怎样从亏欠进入完全？这是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先看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大家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第二处的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第七我念，一直到第十节，第八、第九、第十，你们念。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七节，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唯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第三处有关亏欠的事情，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这些国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以作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 与做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用你的恩，用你的爱造就、建立、栽培、成全我们，使我们脱离罪人的形象，可以在你圣子圣父耶稣基督神圣的形象里面有份，使我们勇上加勇，直到把主你的形象彰显在世界，使人透过我们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尊贵，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爱。愿主今天使我们从亏欠感享受，愿你渴慕，愿你向往，愿你追求，愿你达到完全的地步。求主使我们脱离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是否给我们在这一次训练大会中间看见你的荣耀？愿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罗马书里面记载了整个神在宇宙历史中间对人类的救赎的总计划。这本书在历史中间影响了多少人，不断的激励人传道，也叫每个人知道在传道背后有神永世的计划在历史中间的运行。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写这本书的人不但自己尽心竭力传福音，他也在其中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达到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与大家思想三种亏欠，是在第三章、第十三章以及第一章提到。在第三章，保罗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人已经不像原先被造的状况，人已经从荣耀的形象中间堕落下来，反不接受堕落为历史事实的文化，一定是进到一个死胡同的里面，反不接受堕落为一个历史事实的一个时代，他一定没有办法解决理想跟现实之间差距的真正原因。我们有文化使命，我们有文化成就，在文化使命跟文化的成就中间是一片社会的混乱、人性的败坏以及罪恶滋生出来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这其中并不等于说我们没有原先神创造我们文化高超的使命，但却告诉我们，我们施行出来的时候，我们竟然在一个挣扎的中间没有办法脱离残酷的卑贱的现实。人性中间有多么伟大的高的理想，人性中间有多么败坏的现状，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的事情。所有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政治、伟大的这个理想秩序，都是建立在美好的、高超的、超越的理想的动机中间，而结果的因为不能成全，而掉在一个失败、错误，不能再重新改过，也不能重新得回机会的惨剧的中间。每一个时代都是轰轰烈烈以理想起来的，都是凄凄淡淡因失败而下去的。朝代更换，朝代替代朝代，人类却没有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有公益繁荣的社会的理想，我们以贪污败坏的结局收场，这是历史的教训。而马克思的老师赫格尔说，人类最大的失败，对人类最大的教训，就是人类不肯接受历史的教训。我们继续重蹈旧辙，继续不断在错误的道路中间前进，我们若不悔改，我们没有办法得回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保罗在这里说呢，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定义是什么？圣经最少有六大定义提到罪，我今天不提，你们自己好好去查考。但是罪呢，根据整个人类社会法律的定义呢，就是违背宪法叫的罪。而许多时候违背政治利益被放在违背宪法的前提之前，所以结果呢，所有定罪的问题都凭着人的主观、人的蒙蔽、人的心意动机的偏差而失去了真正正义的这个裁夺。罪是什么呢？保罗竟然超越了所有古希腊哲学家，也超越所有现在所有思想界里面所能下的定义的最高的境界，提到了一句亏欠的话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这句话呢，经过300多年、400年以后，奥古斯丁才真正了解其中的意思。世界最伟大的思想家竟然要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发现圣经中间超过人的智慧之修那伟大的定义中伟大的真理。因为神的道高于人的道。罪是什么？罪是一个亏欠。亏欠是什么？亏欠不是一个存在。所以罪的存在不是积极的存在，不是本体的存在，是积极存在的缺乏，叫做罪。这种定义呢，柏拉图想不出来，苏格拉底不明白，阿里斯多德没有办法解释出来的。这种定义就是神自己的道才阐释出来。整个世界的宗教从哲学要讨论宇宙本体的时候，只能走两条路，一条就是一元论，一条就是多元论。而多元论就以双元论、二元论作为比较被接受的那些基本的思想。所以呢，在 Zoroastrianism 在 Manichaeism 里面都用二元论来解释世界的存在。而这世界背后的存在，如果是二元的话，你就先假设善恶共存、善恶永存、善恶恒存，就 in contingency existence of good and evil。 这样如果善是永存的，恶也是永存的，善恶互斗就变成人不能和谐的社会，同人良心自我这辈子矛盾生活的真正的原因。这个曾经对奥古斯丁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他在20岁到29岁半那几乎10年的时间中间，就沉浮在这种思想之下，以为这可以解决他内心矛盾的真正原因。但是真的宇宙是二元的吗？如果宇宙是二元，善是永存的，恶也是永存的，那就本等于你把恶的存在跟善的存在相提并论，有同样的价值，有同样的本体论的价值。但是圣经不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呢，保罗提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他是提到呢，罪是善的亏欠，罪是荣耀的缺欠，罪不是一个根本与善同样永存的本体。所以讲罪的价值、罪的存在就不能以善的价值、善的存在相提并论，不能够有同样的价值。那这个观念是产生最积极的了解，使我们知道有至善可以追求的可能，而恶的最后因为不是真正积极的存在，一定要消灭掉。那这样呢，就产生一个新的动向、新的动力，使我们认识社会的败坏、个人的罪恶，所有不对的行为是可以解决的。只要这个亏欠被补缺了，我们就回到善的面前。善的存在是永存的，神的存在是永存的，除了神自己是永存的存在之外，其他的存在都不是永存的，是偶存的。 Only God's existence is in contingent existence, and besides God, everything, every existence is contingent existence.因为其他的是被造而存在，神不造则被造之物就不存在，神造被造之物就存在。所以神的存在是决定一切存在之所以能存在的真正的存在。神的存在是不因由没有之间、存不存之间的这个关系而决定这些能存能不存的真正存在的原因。这样的永恒者只有一位，永存者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就不在偶存性的中间找根基了。柏拉图曾经讲一句话，这动摇的世界会给我们不动摇的基础吗？这能善变的世界给我们永远不变的根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感谢上帝，只有在圣经的真理、神永恒的道里面启示我们，上帝为我们预备一座不动摇的城，永不动摇的根基。因为只有神是自由、拥有、昔在、今在、永在、自我存在，他之外没有其他的动因形成他存在，他是存在从产生其他存在真正的原因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体，神是善的本体，神是公义的本体，神是荣耀的本体，神是完美的本体。感谢上帝，这个永存的至存的上帝，当摩西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以色列人问我说是谁差遣你来的时候，主对摩西说，你问我的名字吗？我告诉你，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就是我是至存永存的。中文翻译的太好了， 我的存在是永远 present， 这 eternal presence 是永恒的现在。I am who I am。我们不能讲这句话，你只能说 I was a boy, I'm a man, I will die。当你讲 I was a boy, I'm a man, I will die 的时候 ，you confess you are in the process, you're in procedure, but God is not。上帝不在程序中间。Anything which is in process is not absolute. The absolute absolute need not any procedure. 绝对的绝对的本体不需要任何的程序。在程序中间的绝对不能成为绝对。所以 absolutely not absolute. 而真正在绝对中间来到相对界与我们同在的，表示神在我们中间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是借对界来相对界，在程序中间显现，使我们知道有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那是神自己道成肉身。不像中国是天人合一，是人盼望见到永恒界，是神永恒界的自存者来到人的中间。感谢上帝，我们在这个方面去看见那永存的上帝，才成为我们真正的根源，成为我们真正的归宿，成为我们真正的依靠。这样我们这个偶存被造之物，在永存的创造的身，在本身的里面，我们找到了永恒的家乡，永恒的怀抱，永恒的保障。感谢主。那这个永恒者荣耀的本体，把他的荣耀放在人身上，人就变成有神形象的受造物。这是何等尊贵，何等荣耀的事情。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上帝以尊贵荣耀做人的冠冕。We are crowned by God with glory and honor. 这就是人之所以有敬拜性，所以自有价值观的根本的基础。这两句话我需要用很多的时间解释，我今天跳过去了。因为荣耀跟尊贵是从神的本体来的，而人在神的本体里面领受了荣耀尊贵价值的这个形象，所以人有价值观，因为尊贵是价值观的基础。最高的尊贵就是神的自己，人有敬拜性，因为对最尊贵的产生尊崇臣服的时候，这叫做敬拜。人有荣耀的本性，所以人就把上帝的荣耀尊贵做神给人的灵形象来反映，来照射出神本性。感谢上帝。当最的时候，保罗的解释就是荣耀的权，荣耀的减少就是增加，荣耀的降低就是高，荣耀的成全就是罪恶的成全，就是荣耀的消灭。所以这个变成了相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样用这个眼光来看罪的时候，你就超越了世界每一个国家的法律系统。因为世界的法律是用某一种形式和某一种的标准来定的，而这些所定的动机是为了统治的方便，而实在的情形就是显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是可以脱离罪恶的存在。这样呢，对罪的解释就停在那种要统治，要约束，要使人道德能够配合统治者的规范，使社会比较安定的动机里面。但是神的看法不是如此，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的尊贵与荣耀就是神在人身上的形象。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就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我要怎么样来解释这里？这是一张纸，请问这张纸完美吗？有它的完美，你不能说它更大才完美，或者更小就不完美，因为它本身就是在这程度中间有多完美，而且是持久的，四面的长方形，是洁白，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东西，所以它有它在他位分中的完美。那这个完美呢，如果有一天我再看他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现在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他现在呢跟过去的形象中间有了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发现他有了一个大洞。当然有了这个大洞，因为他有了一个大洞，对不对？这就是原先完美的亏欠，这个完美的缺欠就变成这个形象。你现在看这里的感到不自然，看到怎么他原有的完美不见了，那这个不见的部分呢，就是他的罪的存在。用这样去了解这些圣经的时候，所以罪的存在是什么？就是那不存在的一部分。你还听不懂这句话？罪的存在就是因为有了不存在的一部分， 所以这不存在的部分是变成罪的存在。所以罪是什么？罪是不存在的存在。你说这个太奥妙太哲学化了嘛？神的荣耀亏欠的时候，那侵蚀神荣耀的那些部分就是使神的荣耀有所亏欠，神荣耀部分有所减少的那个不存在就变成罪的存在。这样罪的存在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积极性的存在，不是被造性的存在，而是被造的存在中间对荣耀的亏欠的存在。这样你不能说上帝是罪恶的创造者，上帝是撒旦的创造者，这是绝对错误的神学。当改教时期，马丁路德、麦兰顿、加尔文等等提议到关于神的荣耀、关于神的形象、关于人的罪的问题的时候，结果天主教的回应是什么？照这种改教的神学一定会产生一个 logical conclusion， 就是上帝创造魔鬼，上帝创造罪恶。当这些话传出来的时候，对整个改教运动是个很大很大的污蔑。所以我告诉你，批判很重要。如果不懂批判，只用爱心，什么都接受下来，以后你教会走错路的时候，你要负责任。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一定要批判。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批判，成为圣洁同宗教领袖一个真正的这一个本质的要求跟标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又在乎了，你们假冒伪善的这个律法师又在乎批判。那我们今天对天主教、对改教运动所发出的这种理论，怎么批判他呢？麦兰顿 （Melanchthon）、Philip Melanchthon， the closest friend of the Martin Luther， 他在这个重要的叫做 Augsburg Confession 里面就讲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上帝绝对不是罪恶的创造者，上帝不是撒旦的创造者。”怎样讲也没有办法 logical conclusion 到那个地步，因为耶稣说魔鬼是说谎的，他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感谢上帝，这样 Melanchthon 从神的话找到了真正破解、破析、批判、超越这个错误的这个罪名在这改教家身上的这个根基。什么意思呢？他犯罪出于他自己，所以不是神作为罪的 first cause。 God is neither the cause nor the source of evil. God didn't create Satan. God didn't create sin. Sin is by the sinner himself. 撒旦自己犯罪，凭自己犯罪，所以罪没有永恒的源头，因为只有神是永恒的永恒，就是神是 in contingent existence。而罪是 contingent existence 的这个 shortage of the glory of God。 这样你看见的圣经可以负责解明所有最深最困难的问题，因为圣经是神超越人智慧的话语。今天有一些的传道人，他呢什么问题都不敢答，因为他说我们是有限的。是的，我们是有限的，但你已经达到限制中间尽力而为到你的顶端没有。 As a reformed theologian I tell you, a ChristianA responsible Christian is not a rationalist, but we must be rational. 我们一定要尽量理性，但是却不是理性主义者。我们尽量发挥理性的功能，却不向理性崇拜，因为理性还是被造。所以我们尽我们的力量，达到我们的极限去了解， truly understand, deeply understand,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perfectly understand into the depth of the unfathomable truth of God.在那里尽量解释所有有关哲学文化、有关人生、有关社会一切矛盾现象，用神的话去解释、去光照它，你才叫做世界的光。今天很多的人是逃避困难、自命清高，在象牙塔里面享受神的同在，而没有办法把真光照耀在黑暗中间，把人心里做毁的人。你奉献主传道，我奉主的名劝你，不要做一个肤浅的传道人，不要做一个偏偏没有学问的传道人。那些没有学问的人，你偏偏他，但你却没有办法应付最高知识分子提出的调整。我刚才说你们这一批人很重要，因为你们是中国历史中间有一段特别的时期，在思想训练同意识形态中间下过功夫的人。这一个代已经没有那种训练，那是神用他自己最高的权威，利用反对上帝的人达到了一种思想训练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们的袋子比较空， 你们脑子不空。中国需要一批这样的人，加上心被上帝的爱所充满，被施加的大能所征服，被圣灵的火所焚烧的人，去把理性与灵性结合做布道者。The burning reason, sanctified mind, 这个已经被圣化的思想，被焚烧的理性，加上圣灵的引导，做上帝的仆人。我今天解释这个罪是什么？罪不是一个积极的存在，不是被造的存在，不是与神永存的存在。罪是被造者荣耀的亏欠，所以罪的存在就是荣耀的不存在。罪存在的那一部分，就是那荣耀本体中间那个神本性形象不存在那一部分。所以 I know this paper has a hole. The hole is there, is an existence, but actually that is non-existence, so called a hole.这个是不存在的存在，这样的罪的存在就是亏欠。那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要做一个补满亏欠的人。谁去填满这个洞呢？谁去满足神荣耀的公义的要求呢？这不是你，不是我能做的。只有基督成为上帝荣耀的形象，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基督成为满足神心意、满足神公义审判的那一位救赎主，所以他挽回了。Propitiation of Jesus Christ. The salvation of Jesus Christ contains substitution, contains propitiation, contains reconciliation, contains redemption. 讲基督的死就包含了和合性的、和好性的、救赎性的、买赎性的、补满性的、代替性的牺牲，使我们与神和好，归于你。感谢上帝。主啊，我不要再做一个亏欠你荣耀的人。主啊，我从前曾经犯了许多的罪，亏欠你的荣耀，以至于你从我的身上看见那不应当存在的虚空败坏，对你荣耀的背弃，荣耀的出卖，那些不应当存在的存在。如今就基督你的圣子，你的圣仆为我死，为我担当罪，我为我被挂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我既然重生得救蒙救赎，我还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吗？你说主啊，不了，从今以后我不要再亏欠你的荣耀。阿们。这是第一个亏欠。第二个亏欠，对神的亏欠是荣耀，第二个亏欠是对人的亏欠。对人的亏欠是什么呢？是爱。凡事不可亏欠人，我要在爱人如己的事情上要常常以为亏欠。我在讲这是 paradox， 一个以为自己够好的人绝对不够好，因为以为自己不够好的人本来可能不够好，不，一个好人一定感到自己不够好。这种反合性，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的 paradox 翻译叫做逆反性，叫做吊诡性，好像吊死鬼一样。所以我对哲学上的名词呢 idea 我翻译成思观， paradox 我翻译成反合性，表面相反实际相合，这叫做反合性。这反合不是 antithesis 跟这个 synthesis 反跟合的那个理论，不是赫格尔那个思想，其实赫格尔这几个字借 Fichte 的思想写下来的。这个反合性是 paradox， 从希腊2350年以前人就用了这个名词 paradox， 就给我们了解真理更超越的、更自由的、更特殊的本身的一种关系，使我们明白许多的真理能表面的了解，它的内里隐藏着一个反合性在里面。照样的，保罗在这里说凡事不可亏欠人。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做寡妇，我的爸爸死了，我母亲很严格的教导我们，他每一天早上一个钟头祷告读圣经。我五岁比较懂事的时候，每天早上最先听的声音是那忠心的寡妇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的声音。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带我到山上去祷告一个钟头，才让我去上课。每天这样，每天这样，我跟母亲爬到个小的山丘上，在那里有祷告会，大概100多人，从厦门各教会的人都到山上去祷告。祷告唱诗，听简短的讲见证，以后呢，大家就散去。母亲回家，我就去学校。 那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间休息，在那大自然中间接触神，在虔诚的长辈面前认识，用怎样的榜样，用怎样的方法来敬畏上帝。母亲对我说，你宁可一生吃盐配饭，不要借钱度日。我对全世界的 credit system 是很不赞成的，因为这是没有劳苦先用钱的败坏的一种社会的现象。当然对某一些人有帮助，但我个人认为你有多少能力用多少钱，这是你的责任。我对我的孩子教导很严格，我的孩子敬畏上帝，努力读书，他们实实在在要照着神的真理来行。这世界需要有一些敬虔的儿女留在地上做别人的榜样。感谢上帝，神怜悯我们。我母亲说，不要欠债，不要欠人，人情债什么债都不要欠，宁可贫穷度日，不要借债度日。你袋子空空不是穷，你心智空空才是穷。这个伟大的寡妇给我的影响太大，我相信她有七个男孩子，有五个奉献做传道，是打破中国教会历史的记录，而她成了我心灵深处真正感谢上帝的长辈。我知道有一天我在天上，我做多少工作，我的赏赐不一定比我的母亲更大。无论什么事，不要欠什么人，无论什么欠，必要的时候你欠马上要付清楚。你不可以欠债，不可以欠人，不要亏欠人，不要亏欠人。等我长大，我发现原来母亲的教训是从圣经来的，因为保罗是凡事都不可欠人任何一件事情。但是保罗的话不在这里停止，他接下去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所以这里表示说，常以为亏欠的人才不容易真正亏欠人。一个一天到晚借债的人，因为他感觉到亏欠不要紧，他也不感到亏欠。所以你要谨慎那些向你借东西、借钱、借书的人，你不要把书借给不看的人，因为他会告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他借了也忘记放在哪里。你不要借钱给那些度借债度了的人，你能够给他一点或者借他一部分，约定他什么时候回钱，他不付的时候，你以后有真正的借口说我不再借给你。那些借债度的习惯的人，他们的责任感没有，他们盼望的是恩典，不是以恩典相符的责任。但是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你要常常以为亏欠，这是第二个亏欠。第一个亏欠对神，我欠他的荣耀；第二个对人，我欠彼此相爱的债。基督教在地上的存在，基督教在世人的形象，基督教在见证的力量中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相爱的心。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世人能认识教会存在真正有意义的这个一个观念的基础。他们观念中间看，哎，你是有爱的存在，你是彼此相爱的，那这一个东西呢是别的社会里面没有的。 Community life is based on the triune God， 就是神学。社交生活是根据三位一体论。你是什么意思呢？因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这个在呢奥古斯丁的三义论里面提得很清楚，我今天不讲太多。但是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灵爱圣父，圣父爱圣灵，这是一个自我有多元位格的独一上帝之间的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位格记的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课题。后来就发展下去的时候，就把理性的局限提出来，把理性的有限性提出来，把这超越理性的位格之间的需要提出来，成为后现代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 Interpersonal relation encounter between the persons， 从这个希伯来大学的 Martin Buber I and thou 我与你，也是到了这个 Emil Brunner 所提到的 personal encounter， 也是提到了 moment 所提到的这个三一，成为我们社交，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这个是所有宗教没有办法明白也没办法想出来的事情。我稍微提一点你就知道基督教高深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上帝是永恒的吗？是。上帝还没造万有之前他是独自的吗？是。上帝是爱吗？是。如果上帝是永恒的，又是独自的，又还没造万有，他爱谁？所有的宗教就不能大了， 上帝是永恒的，是爱，那么他爱谁？除他以外没有谁嘛？只有基督教界的，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子，圣子爱圣父，圣父爱圣子。这个爱一延伸出来，这是 original thinking 啊！我今天对你们讲的很多是神学书里面没提的。The expansion of love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Accomplishment of the love of God becomes the salvation. 上帝的爱的延伸产生创造的行动，上帝爱的成全产生了救赎的计划。感谢上帝，所以被造界中间能够享受神的爱只有一个，真正到最高峰的有神形象，有神的那种形象的本质在人身上的受造物，就是人可以享受上帝的爱，我们可以在爱里面与上帝相通，那么就与神之间产生的关系就成了我们与人之间产生的关系的这个基础的。 The basis of human relationship must based on the God-man relationship. 你爱上帝，难道你去爱人，你说这可能？但是圣经的原则不是，因为上帝爱你，你用同样爱去爱人才是对的。这是原则严谨到一个地步，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次序从来没有颠倒一次，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没有说你们怎么样爱我，你们的彼此相爱，你怎么样爱我，你彼此相爱，你爱的不对，你彼此相爱也不对的。但我对你的爱绝对不会不对，所以你用我对你的爱去爱人一定对的，你明白吗？我问你，神可爱人可爱？回答，神可爱，神对我很好，人外战嘛，人对我不礼貌嘛，所以呢我对神的爱是很甘愿，对人的爱不甘愿，所以我对神的爱去爱人就好了，可以吗？不可以的，因为你对神的爱会变幻无常的，你对神的爱会变成恨的，当你达不到你动机不能利用神的时候，你变成恨神，你用你对神的爱去爱人就糟糕，世界大乱。所以耶稣基督讲，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来是无私的，耶稣来是不变的，耶稣来不没有为自己有什么野心或者私心的动机的，所以以基督对我爱去爱人，彼此相爱，这是众人认出你们是我门徒的记号。基督的记号不是挂一个十字架啊，在耳朵，在鼻子，在胸前，在这个手上挂十字架，我是基督徒，糊涂，不是基督徒。基督的记号是什么？有真正爱，真正伟大的、圣洁的、合乎真理的、无私心的，照着神旨意去爱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用肉体的情欲的爱要作为基督徒的记号，你一定失败。如果你爱里面有私心，有别的动机，一定失败。除非你用圣洁同公义作为原理去发生，去产生了合乎真理的爱，你一定成为上帝的见证人。你怪个多大的事情都没有用。我在 Rio de Janeiro 18年前我第一次去布道的时候，就在路口看见一个人把一个女孩子的皮包抢了，警察马上追来，先便衣警察抓到他，然后有枪械的警察就来，把他就放在一个 box 里面。那个强盗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被抓到，一进到这个 box 里面的时候呢，因为里面已经很多犯人了，口手铐铐上去了，不能进去，这个警察用他很重的这个皮鞋就把他像狗一样踢进去，也就把那边砰穿起来，我现在痛到里面叫得不得了，锁起来就走了。我看的最后一眼是什么？那个墙道挂一个很大的十字架，这是记号吗？不是，真正基督徒的记号是彼此相爱，无私的爱，圣洁的爱，因真理产生的爱，这是记号。我们今天教会里两种人，一种人就是永远感到别人对不起他，这事对我不好，牧师对我不好，其他的基督徒对我不好，牧师已经两个月没有来看我，他忘记他三年没有去看牧师了。Always blame my others， 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你对我不好，人家永远欠你债。你怎样长进？一个真正长进的基督徒，我欠人债，我对别人不好，我对牧师不好，我对长老不好，我对信徒不好，我欠他们。常以为亏欠的人才会完全，常以为完全的人继续亏欠。 paradox always paradox，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你要人怎么待你，你要怎样待人， 耶稣这句话跟孔子的话一比，你就知道天地之别。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你用几何学、用代数学，你就可以知道负负得正。那个减掉两个字就比较像耶稣的。己所欲施于人，好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不对呢？同样一句话，每一次你把人间最伟大的哲学家跟耶稣的话一比，你就发现天渊之别。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事。”中国人哪里有不谋事的？有没有一个人从来不谋事的？不谋事你就死了。耶稣说呢，人活着不单是君子小人，不是单靠食物，要不要靠啊？这很正常的，很诚实的，没有虚伪的。人需要吃东西，需要物质的供应，乃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话。孔子的道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道，不知来源的道。夫子之信道，夫子信以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不能讲天道，退而其次不得讲人道。那耶稣基督所道是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是有根有据有源头有存在永恒的本体神自己讲的话。跟孔子讲的道讲不清楚，还去找老子，结果给老子骂了一顿回家，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很清楚的，神的话就是神的话。你要常以为亏欠表示什么，爱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人家恨你，你恨人，人家爱你，你才爱人。我们常常听这样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如果对我不好我就比你更不好。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听过，你讲过不是听过。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正在证明什么？证明你的恨是主动的，你的爱是被动的。人家对你好的，你不得不得对他；人家对你不好，你马上更不好。所以你的恨是超越你的爱，所以你需要救赎，你需要救赎。你不要以为你有学问、有知识、有经验、你有才华，你就是一个好人，你是个罪人。你自己常常这样讲，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意思如果你对我不好我不会对你好，但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比你更不好。这更就把你的本性已经在罪恶的电路中间表现出来了。我们今天在爱的事情上做一个主动者，做一个常以为亏欠者，这样当弟兄跌倒的时候，你有七种反应。我今天不提这一篇了，其中一题是感谢主是他不是我啊，教会里面跌倒的是他不是我，主还保守我，感谢主。这种人是半坏人，我不敢说坏人，因为他一半还有一些好处的，至少还没有犯罪嘛，还没有跌倒像别人嘛。但是最好的人是什么呢？主啊，他犯罪，因为我事先缺乏为他祷告，我缺乏劝勉他，以至于弟兄跌倒。你在别人的跌倒上难过吗？如果你在别人的跌倒上难过，你是更像耶稣基督的。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了。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了。”当你晚上睡觉到一半，蚊子咬，你们美国很少蚊子，听不懂我讲什么。你的右手给蚊子咬的时候，左手会不会说：“感谢主是他不是我？”因为这个右手常常抢风头，无手他无，写字他写，什么功劳都他占，我变成一个没有用的手，我最妒忌他。现在蚊子咬他，天上有公义，老天有眼睛，所以让他受苦吧，是这样吗？不会的。你多么坏，当你睡觉右手痒的时候，你左手多么爱睡，也不能够不尽责任，慢慢爬，对不对啊？我们就常以为亏欠，在彼此相爱的事情上常以为亏欠，这样呢你就变成完全人了。完全人绝对不够完全，但当完全人愿意用爱心对待别人的时候，他开始完全。当你感到爱的亏欠的时候，这亏欠感就使你面向完全。主说你要成为完全人，就有上帝对这一个亚伯拉罕说：“你在我们面前要做完全的，因为我是全能的上帝。I am the Almighty God. Be perfect man before me.” 这个 Almighty God 原来希伯来文是 El Shaddai。El Shaddai 的意思就是像个丰富如布，可以供应孩子一切需要的 有足够的乳来喂养孩子成长的那个母亲，我能供应你一些，你要完全。亚伯拉罕是完全的吗？约伯是完全的吗？大卫是完全的吗？这些都是有亏欠的完全。如果人绝对不可能达到完全，上帝何必多此一举？如果人真正可以达到完全，请问有哪一个人的历史上曾经正义完全？如果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上帝赐下这个命令？这岂不是一个吊在半空、不可盘不可打的一个空洞的理想，一个虚假的一个权威，一个达不到的命令？神何必多此一举？在新约耶稣基督说，你们的完全如同天父完全一样。又来一次不可达到的事情，何必这样对我们命令，对我们强求？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谁像天父？谁可能像天父？那些圣经说完全的，又把自己承认我的罪高过我的头。那使徒中间最高的这个资历的彼得，看到耶稣的奇迹以后，他说我是罪人，离开我吧。那个使徒中间最懂得传福音、最爱主、拼命牺牲的保罗，在罪人中我是罪魁。谁是完全的？没有完全的。为什么圣父要我们完全，圣子要我们完全？是不是他们唱高调，提出不可大、不可证的那个空洞的目标？不是的，基督是完全观。我曾经在这个 Raleigh 的 Providential Church 用三次用英文主的崇拜讲这个题目，基督徒的完全、基督徒亏欠等等，这三篇的英文的记录我讲的，在 North Carolina。 其实我提到一点点，你达到完全是因为你感到不完全，所以你的亏欠感成为你进入完全的动力。这是圣徒需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别人的软弱上看见自己的亏欠，不要在别人的软弱上看到自己超越别人的骄傲。记得这个事情，每一次教会圣徒有软弱，都是因为你亏欠的责任没有达到，没有尽责任的其中一个过程。你要求助赦免，接近你常一位亏欠的人，就尽到完全。因为爱人如己，就包含了人可以呈现律法的动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证，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的。爱人呢，就成全了律法。感谢上帝，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第三个亏欠，我延长一些时间，因为我要把这个讲完。单单第三个亏欠我可以有一两个钟头，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啊！我一定要快快跟你讲。保罗说第三个亏欠是对世界的债，第一 the debt to God， 第二 the debt to fellow brothers， 第三 the debt to the world。 对世界的亏欠是什么？保罗说无论希利尼人、化外人，无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这罗马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三重的意思。第一重的意思就是全世界任何一种人都需要耶稣的福音，不管你学问多大像希利尼人，不管你体力多强像野蛮人，不管你智力多高像聪明人，不管你被社会丢弃的愚拙人，你都需要耶稣基督。 Everybody needs Jesus， 就是第一个第一层面的意思。保罗说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种人、没有一种社会的阶层不需要耶稣基督。这一次我来的时候，有一段的飞机是有一个这个印度人坐在旁边，很年轻，长得很英俊，很健康，后代外部的他的个性不大一样。他跟他谈的时候，我就知道这四个阶层有一最低的一个阶层是一文不值的人，像动物一样的人。这是印度文化最大最大的拦阻，是他的民族性没有办法继续上进。在基督里，无论为奴，无论为主，无论希利尼人，无论犹太人，都合为一的，无论是男是女是一样的。感谢他们。保罗从这一方面看，全世界每个民族、全社会每个阶层都需要耶稣基督，没有例外的。孔子的伟大在乎有教无类，圣经也是一样，有救无类，不是教而是救。无论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一层次的意思 所有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第二个层次的意思，基督的福音可以供应任何一个人的需要。我盼望每一个奉献做传道的人可以把这三个观念建立起来，在你的思想，在你的意识里面清楚知道，清楚有这样的信念，全世界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第二，耶稣基督可以供应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文化的需要的，没有一个文化是这需要高到一个地步可以轻看耶稣的，也没有一个民族可以优越到一个地步耶稣的福音不能供应他需要的。阿们。看吧，世界最高的文化，最高层次的哲学，总有一天显出他自己丑陋的一面，显出他不情的一面，显出他是罪人愧疚的上帝荣耀的事实。那道神的光一照耀的，在死荫幽谷里面就看见大光归向上帝，领受生命。两个礼拜以前我在罗马，我特别到 Capitol Museum 去看那个 Michelangelo 所设计的那个地方，前面有一尊 Marcus Aurelius 的这个君王的骑马的像，脸向上，胡须长龙，手向下，他正在祝福他的百姓，他是斯多阿派的人。这一尊真正原来的像被放在博物馆里面，另外做了一个假的放在两边，一吹这个风吹雨打不要紧，因为这个是假的，那真的被藏在里面，是有历史价值在里面。这种文化呢，曾经成为传福音最大的拦阻，因为他们感到自己够好了，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主后第四纪的时候 Stoicism 开始消灭，基督教福音发扬光大，因为就是神的道是永恒的。保罗在这里提的第三个层次，我预备好了，无论对哪一个人我可以传福音，在这个是很重要的层面。今天许多传福音的人只在一个假象中间麻醉自己，我要传福音，我要传福音，不肯学，不肯懂别人的需要。我要传福音跟你能不能从我得到福音的好处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要传福音跟我真正正在传福音也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我如果说你们有传福音的举手照前面，你们照前面，在我这45年中间已经超过14万人走到前面奉献做传道，真正传道几个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到处有许多牧师都来找我，牧师我在32年前在你聚会奉献，我在问你们哪一个人在我的聚会奉献过的请举手。我知道到处都有，我没有见过的人在我的聚会里面，这27000场的聚会，有许多时候我辅导人奉献，他们奉献，但是有没有去做我不知道，做的怎样我也不知道。今天我告诉你第三个层面，就是 I am ready to meet the need of all kind of people, barbarian, Hellenistic, intellectual, or the foolish people. I am ready. 所以今天有需要有这种传道人，预备好自己，面对各种的人都预备好了。一个好的医生，什么样的病人来，他都盼望能够帮助他们。但是一些呢，因为曾经用红药水帮助了一些路边跌倒的人，有天天不要休息，就是拿红药水等人跌倒的。这样的医生没有什么价值。我想你已经从这个比喻听明白了，很多人要奉献做传道，但他能供应哪一种人需要，从来没有好在进步。感谢上帝，保罗说，无论犀利人、话外人、聪明人、智慧人，我都预备好了，我都欠他们。因为这个亏欠感，一个欠债的感觉，所以保罗说我情愿尽我的力量传福音给你们在罗马的人。1977年我在希腊的时候，我参观了 Acropolis, 参观了这 Parthenon, 这是全世界历史中间最有永恒价值形式的建筑 ,timeless architecture。我虽然更喜欢 Gothic architecture, 这次在法国我特别去找4个城市最伟大的哥德式的建筑怎样建构，我去研究，花了2天的时间，一个城坐火车去看，几个钟头在里面。但我承认Architecture in ancient Greek is the most timeless, 不受时间限制。所以你看希腊柱子，无论是 Ionian, 无论是 Doric, 无论是这一个 Corinthian, 都充斥全世界。无论是华盛顿，无论是莫斯科 Bolshoi Theater, 华盛顿 Capitol, White House, 都是希腊的这些建筑的复制品。我到了那边的时候，我问一个人说，你告诉我亚六八谷在哪里，我在8分钟结束。 那么我问八六亚六八股在哪？他说你从这里走两百公尺，那边有一个突来突去的完全光滑的石块，那个就是亚六八股。我才知道亚六八股是一个很普通的地方。保罗站在那里对斯多亚派跟以比古罗派的哲学辩论，所以我就走到许多游客很这个非常这个繁忙的地方，我找到那地方站在那里，然后我就祷告，我闭着眼睛祷告，上帝啊，你的仆人保罗曾经站在这里，曾经为你做见证，在古希腊文化希腊里最高峰的成就 Stoic, Epicurean, Skeptic 是最嚣张最这个有影响力的时候，他为你的见证，为你耶稣基督做见证，求你给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保罗所受的感动，了解保罗的意向，明白保罗传道的心智。我祷告完了，我眼睛打开来，我四周一看，看见在山上 Parthenon 山上 Acropolis Erechtheion 那个伟大的建筑，从前是敬拜这雅典的神，后来在十五世纪的时候被战火把它炸掉的那个地方，这是古代西方最重要的宗教中心。我稍微我的眼光下到城市的街景的时候，雅典城几百万的人口，那些街路那些街道就是从前苏格拉底走来走去讲哲学的地方。我突然间看到神保罗在宗教与哲学中间高级被人轻看的耶稣基督。宗教界曾经因为哥哥他山上没有神迹，哲学界曾经因为哥哥他山上没有智慧而拒绝耶稣基督。上帝的愚昧比人，上帝的软弱比人刚强。你要知道人受宗教哲学的影响之后，你把他们带回到耶稣基督，没有死而复活的基督。我流着眼泪，我再祷告，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提醒。从1977到现在25年，我更认真的把神的道高过所有宗教文化哲学思潮的这个观念带出来。我今天不讲下去，我不得要结束。今天基督徒要明白这三大亏欠，努力在这三大亏欠上以亏欠感追求完全，以至于我们可以被神成全，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我欠你的荣耀，圣徒啊，我欠你对你的爱，世界啊，我传福音。你愿意在这三件事上求主成全你？有多少人在黑暗中间，多少人在罪恶中间挣扎？你愿意对主的主啊，我在这里，让我做一个荣耀你的人，让我做一个真正相爱的人，那以这种圣徒的品质，同你给我的智慧同裁判去对话外人犀利人聪明人愚拙人传，第一个第二个再付清楚的，第三个再容易做一个勇神的人，一个爱人的人，传福音有果效随着他，一个羞辱主的人，一个恨人的人，怎样传福音也没有用。第一个亏欠，对神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求圣灵引导你过圣洁的生活，不亏欠。第二个亏欠，求主的爱充满你，使你懂得别人的需要，照顾别人，关怀别人，真心爱他们，甚至这两样做完了，你的主啊，我奉献给你，我传你的福音，使世界无论各民族无论各阶层的人，因为我传的福音可以归向你，你愿意不愿意？你愿意不愿意？你不是回答我，你回答你的主。我们低头祷告，让我们大家低头闭眼睛的，我再一次问你，有哪一个人是主啊？帮助我做一个荣耀你的人，我不愿意亏缺你的尊贵与荣耀在我身上，求主帮助我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主啊，我过去不够关心，不够爱人，不够劝人，不够带导，我感到我亏欠，求主帮助我尽心竭力做一个完全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觉悟这件事。第三样，我再一次呼召，哪一个人说，主啊，我愿意奉献自己尽心竭力传福音，特别给我自己的同胞或者世界各阶层的人，因为我欠福音的债，今天我愿意奉献自己做传道的工作，请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你愿意做这样的工作，手举起，感谢上帝。许多许多人，最后 在你奉献做传道工作，愿你一生一世以全职的姿态完全奉献，一生一世专以祈祷传道为事。有这样的人请把手举起来，请你们站起来，祈祷传道专心侍奉主的站起来，站起来，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主的爱感动你，主的话辅导你，主的能力在你身上，你愿意一生一世做传道人，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现在站起来。若是没有，我们低头祷告。若有人心里没有平安，你坐在那里很痛苦，因为你现在在挣扎的中间，你说我不愿意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不愿意抗拒上帝的旨意，我不愿意硬着自己的心隐藏自己的罪恶，我愿意公开在主面前，在人面前奉献自己，甚至你过去曾经说我绝对不做传道，为你的面皮，今天主的爱征服你，你撕下你的面皮对主的主啊，是你感动我，我愿意，请你恭敬站起来。还有哪一个人？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个人？现在站起来，奉献做传道，一生以祈祷传道为事，把你的生命放在祭坛上。有没有最后的一个人？我奉万主之主、万王之王的名吩咐你顺服天上的君王。现在站起来，有没有最后的人？感谢上帝。还有三个，还有哪一个人？若是没有，我们就结束这个辅导。主啊，感谢你，你从你的宝座发言，你用你的灵感动，你用你的圣手托住我，引导扶持我们，你打开我们的蒙蔽。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亲眼看见你的荣耀，亲耳听见你的声音，我们亲身体会你的感动同带领。主啊，你的爱何其广大，主啊，你的带领何等奇妙，你的旨意何等的深奥，但是如今你愿意我们明白，愿意我们有份，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说你的仆人在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奉主的名为今天奉献的人祈祷，求主一一按手在他们身上，你的爱充满他们，丰丰富富浇灌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看见同胞的灵魂世上，看见世界许多人离开你，他们心里面心中痛苦，愿你在基督的大恩大爱中间有份于布道的工作，愿主把得救的灵魂赐给他们，主你把爱灵魂的眼泪赐给他们，把深深拥抱胸怀世界的宽宏大量的心智放在他们里面。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中华民族这一批奉献的人成为许多人的祝福，给我们今天加入传道甚至寻道的队伍中间，成为许多人领受福音的原因。说感谢赞美，感谢赞美，我们把荣耀归给你。